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诸位法师，诸位菩萨，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天使，这个盛宴时分，天神降临，光明遍照，礼恭敬礼拜，站立佛旁，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深夜中打坐，也就在持续各孤独园，在深夜的时候，这个天神生放光明，这个光明是代表着一切众生带有佛性。说这个众生，每个众生都有光明，这一烦恼所遮蔽说这个为了开显每个众生本自有的光明，所以呢，求佛开示。所以方能破迷开悟，所以天神呢来到人间是请求佛陀这个开示，他这个开示不是为自己求，是为一切众生求。那我说这些天神为什么要为这个众生求呢？地藏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假如说我们娑婆世界或者地上的尊生修福天人得利得益，也就是说我们人间有人修行，天上人呢他会得到利益所以地藏经里面那些鬼神呢，当时跟地藏菩萨也讲过，他说我为什么要尊生做善，是因为尊生做善天人得益所以呢，这个虽然是为他人求，同时也是为自己求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天人非为自身求福，而是待天人世间人这个求福来问佛那说这个无论是尊生，无论是天人，都是渴望离苦得乐，也就是说只要是众生，都希望快乐，我不希望烦恼；都希望富有，我不愿意贫穷；都希望长寿，我不愿意短寿。人说愿在世上也不在头里买，就是这一差的众生，他也不会想死何况这个只要有福性的人都应该有这种愿望都希望自己福报智慧或者是寿命都要长久一点。所以天人呢，这个跟人是一样，也追求呢在生活中极强，就是说但是呢就是人生最极强的地方在哪里呢为佛能知而不是尊生呢说能知，因为极强它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境界，最极强的地方在哪里只有佛才能开示所以呢为佛能说，所以天人呢愿接着问佛啦后面主要是正文，正文就讲了什么样才得到吉祥天人准等呢，这个准等渴望得到利益而私欲求佛，便呢向佛请示如何是最吉祥他说私欲求佛请示如何还是最吉祥此问，而这个问法呢是直指尊生之本心，因为世间所有人呢或者世上都是为了求福求慧求生命求富有或者求平安求长寿，那说都想得到最吉祥，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得到最吉祥真吉祥，就什么样的才叫做真吉祥呢？ 什么样的求法才能获得真极强呢？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是真极强，或者说不知道如何求真极强，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极强。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迷惑呢？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到处奔波到处奔波为了什么呢？就是想得到极强，是吧？就是不管从生命、福德、智慧和这个平安这样。那么说我们这样的奔波为了什么呢？就像得到吉祥。那什么叫吉祥呢？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吉祥，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吉祥，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吉祥，所以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违背吉祥都不知道。那我们要反思自己，就是说你的行为是肯定是为了吉祥，但是呢你知道什么是真吉祥吗？不知道，是吧？因为不知道故，所以做的事情呢就比较危险打个慈善，打个比喻说，有人求神拜佛，有人占卦占卜问卦有人作恶求福，这都是南辕北辙。就是里面很多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这样的公案，有人想升天我要跟他说他说把1000个的手指套在手上，你就可以升到天上去了这个可能吗？所以呢他就到处把人家的手指砍下来，然后挂了第99个的时候，他的这个因为人家见他就跑所以就跑到这个就看到自己的父母了。他说他现在没人，我就差一个手指就可以升到天上去了。他说我的母亲不是有个手指吗准备把自己母亲的手指给砍下来。准备在砍母亲的手指的时候呢佛陀说，这心里想诸恶罪尊呢杀母罪最尊的，所以呢一自己是吧就跑过来了，远远的走过来了，用光射他。那我说因为这个佛陀光明射过来，那个人都是有两心的嘛就央觉罗摩是吧这位后来成了阿拉汉是吧？因为他一看到有人在后面，他马上就善心升起，他还有爱母亲的心是吧？就是说来想看佛陀的手指，就是说就迎佛而来。一看到佛陀，他的相貌非常端严，光明摄受，他当时就一下就跪在那个地方，跪在那个地方。后来他说问他了为什么事情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了，他说我这个地方也有吉祥呢，他就告诉他持五戒是吧。后来就是说他看到佛陀的像光明的摄受和他的这个佛陀的智慧的这个辩才，他说这个央觉罗摩呢马上就开悟了是吧。就是说这么大的恶人放下许道立地成佛，后来他一个人在深山老林打了一个茅棚住在里面不能回，因为杀死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好多人都追杀他佛陀就把他安排在一个深山里面住着。那说这个他证了阿拉汉了，人家不能杀害他了就一句告诉我们放下许道立地成佛。那他这个杀了这么多的人那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佛性他还是有善根的，一闻佛法马上就放下许道立地成佛，就解脱。那说这个解脱的体一定跟他的本心有关系，绝对是不是求是向外求。我们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作恶求佛的话，那肯定是外道，太想求佛，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佛。所以这样的人多不多呢？也非常多。你看在这个夏商年代是吧，这个我们这个三王就哪个地方有地震去求佛保佑，就只要是有地震啦、天灾啦、兵灾啦，或者是雨灾、旱灾啊，就正在他认为是天在降恶。那我说那天为什么要降恶呢为什么要降恶呢天为什么要降恶，是因为你没有供养他，他认为他是没有供养他。然后呢就带着大臣呢就过去呢就搞猪马牛羊这样，就是说供着那个地方，然后勤念经呢供养天 啊，祈求佛降福于我，这样的求，这样求对吗？就是肯定是不对了，就是用这种方法，以为呢，我们的灾难是来自于天，这个惩罚我们，因为天人惩罚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给他供养，所以呢，我们要搞供养给他。你像过去在玄奘法师到西天取经的时候，经过黄河边，那黄河边用孩子祭，因为天灾嘛，旱灾嘛，那说那些老百姓很愚蠢，就把那个他认为是黄河破坝哇，他认为是黄河在惩罚他，是因为他没有祭，所以呢，就是说他每年就用孩子往里推，是吧？把女孩子没有成家的女孩子，或者是一男一女，然后直接推到黄河里去祭河神，知道？用这种方法，他认为是因为用男女孩子祭到藤子祭到河里面去，然后就获得了天地之和平，认为这个是黄河或者是天给我们赐的福报。那这种福报，你也不能说他是不虔诚，连自己的孩子的生命都不要，你说他不虔诚吗？很虔诚，是吧？那为什么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呢？是吧？所以难道天地和神那么残忍吗？如果是那么残忍的人，怎么能做神呢？是吧？怎么能做天做地呢？那这么困难的事情呢？因为天地啊，居神呢，他应该是很善良的，护着人民，爱人民呢，怎么会用生命来祭他？那这不是不符合逻辑吗？所以呢，但是呢，尊生没有智慧，以为这样就可以。还有很多人呢，我们乡下老百姓呢，可能就说怎么祭三俗，什么羊头、猪头，什么这个什么头，然后供老祖宗。人说对老祖有好处吗？对自己有好处吗？但是你又不能说他不虔诚啊，是吧？就像他那么虔诚了来供这个天神，难道神不降福于他吗？就是绝对降不了福，因为你是用生命用害人的心，那说跟神是心是不合的，天地是爱我们生命的，怎么会伤害我们生命呢？这跟天性不合一啊，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呢，用作恶求福肯定是错的。还有呢，这个占卜问卦，就是比例来讲就有一个占卜的人呢，问卦的人跑过来，你家里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是吧？就是说按照佛教的神因果来讲的话，如果你占卜问卦都可以改变我的命运的话，那不是不信因果了吗？是吧？就是说不问因果就没有因了，对吧？没有因你就可以改变，不问因，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占卜问卦了，这肯定是错误的，是吧？所以呢，所以这样的做法这世间都非常多非常多，就是说一味求求福，自己不改变善就可以获得福报，那都是不吉祥的，你知道，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灾难，是吧？所以这个天人呢，因为凡夫愚痴嘛，心中黑暗啊，没有光明，不能够明了这个事项，所以天人呢，他比较知道一点了。因为天人知道人间造恶，畜气上雄啊，就是说给天人带来不好的现象，也就是说希望人间呢有所改变，所以呢，天人天呢，天上的人呢，为人间来求，就是求佛陀开示啊，破除外道邪见，制止心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所有的外在的这个恶相善相，一定跟我们心有关系的啊，所以心改变，世界就一定改变啊，心吉祥，外面世界就，所以怎么样的身才是吉祥的呢？啊，所以说心行为吉祥之本，因果是吉祥之报，知道一切因果啊是乃至于心啊，因果是吉祥之根啊，就是跟我们讲六根呢，六根就在根上啊，为尊生点名啊，最上吉祥之道啊。所以在这个经啊前面啊，主要讲的是做人、交友、居家、修身、立业、持家，呈这六个维度啊。 而是这六个维度呢是非常啊非常接地气的，因为心就是地，知道吗？我们的心就是地。那说这些万法讲到跟心连接，就是跟地连接，因为跟地连接才能扎根，因为根扎得越深，我们这个吉祥数就越大，福报就越大。而说一个人跟法跟心不相应的，所有的球都是轻浮的，都是飘在空中的。你比方啊，求神拜鬼的，不要，只要你不相信心，就等于不相信地。我不相信地，地能扎根，只要你不相信地的话，心地嘛，必须跟地扎根了，就跟地不扎根的都是浮在空中的，浮在空中风一吹就飘来飘出来。所以求神拜鬼的向外求都是不扎根的，都是没有根的，没有根的福报就是说它都会散掉。所以我们很多人获得的福报一下子就没有了，为什么？虽然在世间啊执着地做了一些善，因为跟心不相应故，所以你的福报啊一飘就没有了，因为没有扎到根上去，就是不了解心法，所有的福德包括你修禅定功夫，不了解心法的人，这些禅定一吹就散了，一吹就散了，你的福报一吹就散了，人家挨你一下就没有了，知道？所以一旦你晓得你心法，就说啊，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说一个人想跑远路，你必须要充满身强力壮；你想做某一件事情，必须心要站得牢。就是说我们心地比较老的时候，事业就稳啊，做事情呢就有定力，就能圆满。一个人不扎到心上去，你所有事情都是不稳的啊。所以做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旦你了解心法，这就是根本，吉祥建立根本就是讲心，所有的法都是心上的。你做寺庙也好，你创办事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它都是比较稳，就是心扎得越牢，扎得越深，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这个禅定功夫就会真实。为什么呢？因为心为真实，你跟心不相应都不真实。就光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你又不了解心，你站在我的面前，有一天对我好，有一天你就可以诽谤我。那说你要看到你现在见了禅佛，是因为从心地生出来的。你说我禅佛在你心地上生出来的。心扎得越紧，那我就是你的心，是吧？因为心里面长出来的善法，心里面长出来的虚空，心里面长出了你的念头，心里面长出了你的这个善根，你看都是心法了，这寺庙三殿过堂都是心法了，那都稳了，那怎么会诽谤呢？是吧？因为都是你的心里面生出来的世界呀，对吧？所有的福报都是心里面出来，所有的善根都是你心里出来，所有的因缘都是你心里面出来的。是以心为一切因果，心为根啊，根，这个根很重要。所以这个根叫地气，是要叫接地气。接地气越深，你的福报越大；接地气越深，你的善根就越大；接地气越深，你的因缘就越大，知道？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就具足。我心是直接跟佛相应的，知道哈？所以呢，时刻离心境，不过大善根、小根，都直接跟佛相应。你小善根也变成大善根，小福德也变成大福德，小因缘也变成大因缘，都变成到究竟来讲，你外面的福德、善根、因缘跟你的心是一体的了，那就变成佛的善根、佛的因缘、佛的福德、佛的因缘，那进入不可思议境界。如果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了，那你在生活中，不管是家里面，还是出家，还是啊发菩提心修圆满。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要从根下手，是吧？所以他又最容易啊，就这样你找到心了，修行了就很容易。如果你找不到心，那你做事情，因为你找不到心，不了解心，你做事情都是浮的，是吧？就像花在半空中，那我说这样的呢，你就把它转，你找不到心了，所以一切法都是。虚幻的，它就会你随着虚幻而变化，那就不吉祥啊！每天一会儿烦恼，一会儿痛苦，就是你发现你自己上上下下的啊，忐忑不安的，每天焦虑不安的，为什么？因为没找到心。只要你没找到心，你生活一定是不快乐的，对吧？所以要向吉祥， 又做了，就是说愚人大树之根扎得越深，你的方能够枝繁叶茂，花果丰盈。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根扎得越深，那你的福德就越来越大嘛，是吧？你的树枝就越根扎得深嘛，这个杆子就越粗嘛，然后叶就越茂嘛，是吧？花果就越丰富嘛，啊，越盈满嘛，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佛陀啊，就在后面就是回答。第一个呢是讲交友啊，第一件事情交友。我们生活中交友不争呢，就是说，然后那你一旦走到外道，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是吧？所以他这么做人交友，居家修身立业，持家行善，这六件事情。从做人的角度来讲，就有六件事情，是吧？第一个是交友，第二个是住家。交友很就是你交朋友，交的什么朋友，这个很重要的，是吧？对吧？第二个呢，住家就是人要住在某一个地方，特别是在家人，你的住家，对吧？住家怎么样才接洽？交友怎么样接洽？修身怎么样的接洽？是吧？第三个讲修身，第四个讲立业，世间的事业怎么立业？第五个呢讲持家，怎么让自己的家里面兴旺发达？啊，其实我们寺庙也是一样的，是吧？寺庙你要把一个庙、一个寺院搞得很兴旺发达，应该怎么做？行善啊，六个维度。所以第一个讲的交友之极强，这交友什么样的交友法之极强？就无近于痴人，无近就不要亲近于痴的人。因与智者交，是为最极强啊！这是第二项啊。释迦牟尼佛第一是问，第二是释迦牟尼佛回答。无近于痴人啊，因与智者交，这是佛陀开示的第一极强啊。那这一条呢，放在首位，为什么呢？啊，大家想一想，我们一出生啊。就应该受到教育，是不是？就是交友有关系啊，大致都能用啊。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吧？人生之成败啊，皆在所交之友。就是说，人生中的失败跟成功，跟你交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做事很失败，跟你一生中的交友有关系。你跟什么人在一起，可能会影响到你，对吧？所以尊生很容易受外在影响。我们从小就说，就比例来讲，我在多林寺出家，所以我很有道心。但是呢，如果我有拍一个小庙的出家，就麻烦了。就是我在多林寺，在遮有的在去遮寺庙的时候，我还是有福报，有天神拥护的啊，帮我带到多林寺去了。我当时出家的时候，我是要找人认识的。这人人是找了半天，找了一天，鞋子脱破了，是吧？这个晚上住在黑炭里面，然后那个天人把布啊，就是不让我到人人寺去，他非要把我贴到东林寺去。所以我找了人人寺，找了一个晚上，就是在这个九江里那个那个叫什么冷开湖，我在那。在那个大人码头跑错了，跑到这边找人认识，找了一天找不到，找了一个晚上找不到。然后我有一双，我穿着我父亲一双鞋，叫多朝云鞋，那个鞋的背后啊，就是拖跑了一半。然后晚上住在那个什么地方，就是贴漏的那个煤矿里面啊，睡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以后呢，啊，满脸都是黑色的，就剩下一个眼睛，啊，真是。等一下，人家像鬼一样，知道？然后找人认识就是找不到，知道吗？是不是？后来我又再跑到大冷码头一看，东林寺，哎，到东林寺，东林寺就是我一出来到东林寺，它有一条是告诉我们一条是一条路，那一条路是坐二路车或者七路车，但是我那时候不懂了，我看这二路车跟七路车一条马路，我就坐上去了，哎，直接把我带到莲花洞。莲花洞，我又步行到东林寺，很快就到了。我一到东林寺，看到那个庐山这两个字啊，就是 我感觉到好幸运。那个时候是我那我才才十五六岁，我应该是在1985年的样子，可能85年、86年的样子。他说那个时候就跑到东林寺，第一次到东林寺。你看，就是说，如果我要是跑错了，跑到能仁寺就完蛋了，就让那个能仁寺全是搞清唱的，然后那个地方根本就不讲修行，是吧？就是说那个时候，现在可能会好一点，以前根本不行，是吧？如果在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俗家人，是吧？所以呢，这个交友呢，就是说那时候很愿意受到别人的影响了。就是说我们的心里呢，你就在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的善根呢被覆盖了，被覆盖，被习气啊，被烦恼，被业障给覆盖了。那说这个很难啊，不受别的影响啊，就像一块白布一样。那说已经啊远得很厉害了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交友不称呢啊，必然就会堕到恶趣。所以交友要得法。啊，必增福报。如果你交到一个好朋友，那你的福报在哪？就是说，我们讲就是交到一个好友，他会受到很多的加持。就是说，一个好友身上有善观的加持啊，是吧？就是说善友是一个人对善友不喜欢，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善，是吧？也不是什么优秀。也就是说，我们跟善友在一起。他会得到，他就是说善有光，就两个光在一起呀、他护照的时候福报是增加的，跟恶有在一起啊，如果你心里面还没有福报，不能影响别人的话，那么说你就会受损啊。刚刚学佛的人远离恶有，像我们出家很久了，或者你善根很足，跟恶有在一起，恶有都可以变成善有。就是我很清楚，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是吧，在一个地方，在水土岭某一个地方，啊，那个人把人手都吓下来了，就让我跟他在一起，他常常他还皈依我，是吧？但是呢，他是一个当地的小头子，是吧？就是干坏事的小头子，但是呢，他对我他特别恭敬，特别尊重，就是因为我心比较正的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远而近之，就见到我啊都会合掌恭敬啊。就是说有一个女的也社会上也是。不什么太好，但是呢他亲近我以后啊马上就变善了，就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心正，你的周围的所有的环境都可以改变。就是说我们碰到一个善人，你一定会改变的，是吧？就是说我们在心不纯不善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个善人呢，碰到一个好人，碰到一个正气比较足的人，那么说你的初心也可以变成正心，是吧？所以那种调过来讲的话，如果我要去亲近善友，但是人家善友不愿意见你，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调过来讲，整体来说还是要有正气的人来包圆你，啊。实际上善跟恶没有一个标准，如果要善恶起的标准太大了，因为我们要亲近善友，如果你不善的话，谁让你亲近呢？是吧？那说那只有恶跟恶在一块了，善跟善在一块。你看在学校里看得出来，不学习的人、不用功的人都在一起玩。那个好优秀的学生都在这一起玩，他们俩那个优秀的学生跟这个不优秀的学生，他们俩都不到一块去，就是非常清晰，是吧？也就是说，首先你自己心要善啊。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教育不真，他就比较危险。那什么叫愚痴的人呢？什么叫愚痴的人呢？他说这个愚痴的人呢，愚痴的人不是。非知无智无识，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智慧，或者说这个没有这个无识，就是说没有，那说是一个人没有因果观点，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慈悲心，无有正见之人，此人呢是为愚痴人啊。这些愚痴人就说此类人常怀贪嗔痴啊，行杀盗淫妄，其余两舌恶口，这个种种恶业啊，近智则缘起恶息，消极福报。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内心中他没有道德观点，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因果观点，这个人对不信因果， 是吧？这个啊，这样的人，那么说没有慈悲心，对这个生命呢、啊，杀死啊，没有一点爱心，不生就是没有内疚，就是说我把众生杀掉，内心都没有一点内疚啊，就是说反而以杀为快乐，像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小者由于伤害小命啊，大者可以杀人了，是吧？所以这样的人的话是比较危险的人，跟他们在一起，除非你要救他，不然的话不能一起为伴，一起为友。你要把他当成是朋友的话，他一天带着你怎么去杀人，是吧？一个没有慈悲心，觉得没有慈悲心的人非常可怕的。那说那内心贪心不足，就是非常贪心，嗔恨嫉妒啊，或者说愚痴执着。他说行杀盗淫妄杀生啊，随便的杀害生命，偷东西随便的盗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定下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我们要看他自己的发心。那个人一杀为乐，一盗为乐，一盗为快乐，为了不起，像这样的人不可以叫，就是说过去来讲的话，就是说啊、这叫什么不相为谋啊，就是说道不厚不相为谋，就是说我们两个不在一个道上，你喜欢杀生我不爱杀生，你发现你杀生是一点后悔心都并且喜欢杀生若杀生，像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尽量的劝他帮助他啊，不能把这样的人当成是朋友看待，这样这样的是愚痴的人。所以呢，愚痴的人就是说一人就一杀生为快乐，你不觉得好笑吗？这个明明要下地狱要受苦了啊！按照我们慈悲心的人观念，就是非常这个笑，你怎么这么愚痴啊？你不知道你一杀生，你现在笑得开心啊，你这个多愚痴啊！你将来要堕地狱了，堕地狱要受极大之苦。所以圣人智慧的人，或者说慈悲心的人，或者说等着因果的人，就知道他的一举一念会到哪个地方去，是吧？所以我们看人了，杀生了，你要看到，你要呵斥他，他然后或者堕，你这个责，是吧？你不知道你的行为将来要在地底下受极大之苦吗？就是说我看见你火已经烧身上来了，你还不知道苦，赶快忏悔吧。就是应该以这种心态来关照，是吧？所以呢，不以他的杀生，你跟着上面笑，是吧？不以人家的吐人家的东西呢，我在快乐，是吧？我这个执吃呢，就杀盗淫男女关系，是妄语骗人，恶口骂人，那都是一些不善的行为。那么说这个都是有果报的，是吧？那么说这样的果报跟他在一起呢，就像引火烧身一样，终究会烧到你身上的。就说你现在好像烧不到自己的身体，你早晚会烧到你的身体，就像那火一样，历经诸火啊，就是逆风诸火，火必然就要烧到自己的手啊，逆风泼水，水就泼到你身上去。你要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那说这个火慢慢的就会烧到自己，非常危险，所以跟这样的人要远离啊，不然的话引祸上身。就是我们平时很多的祸现前啊，可能都是你跟一些恶友这一块有一定的关系，就像跟毒友在一起，你不然的话啊，就沾缘赌气，是吧？一个赌博的人，你跟他这一块，那么说你身上他慢慢的会增长赌气，是吧？就像吃烟的人在一起，你慢慢的呀，那吸烟呢好像没感觉了，刚刚人家在吃烟，是吧？然后你站在一个吃烟的身边啊，一次两次还有点恶心，如果长时间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你就感觉到这个烟呢、啊、在你身上已经不受反应了。为什么呢？被烟所熏啊，被烟所熏，时间久了以后你就跟他一样变成烟鬼了，是吧？就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其实你自己已经变成烟鬼了，就是你对酒你对烟已经没有抵触了。为什么呢？那个烟按照叫做烟酒这个东西，在我们骨子里面来讲的话，它是会障碍道的，就是修行禅定功夫都是不能成就的。所以对那个烟酒在一起，赌博在一起，他必然就会上瘾。他说连着你看跟赌博在一起，轻者要沾远这个赌气啊，赌瘾呢、啊、而重者要倾家荡产啊，与恶人交友 必行恶事，就是说跟恶人这一块的话，你必然就会跟他一起造恶事。那说轻来讲的话，你会伤害德行，伤害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是吧？因为你在那造恶嘛，可能造人家诽谤一类。那重者什么？重者身陷牢狱，就跟这样在一起，你会可能会引发你到牢狱里面去。那说这样的肯定就是不吉祥了，是吧？与冤者在一起，一个冤心比较冤恨的人在一起你常常跟他在一起他讲都讲做，你自己跟着一起生气，都有冤气的感觉。就是你常常跟一个冤气在别人家，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老是讲一些冤气话，然后讲着讲着你自己也会有冤气生出来，所以互相感染嘛，就是说，所以呢两个人冤气就越来越大。一个人有冤气的话，他一个闷着慢慢慢慢可能平静下来，但是两个人在一起那个冤气就越来越大，越来两个一起感染，是吧？所以冤气越来越大的话，那说那你的嗔恨心越来越大，火气越烧越旺，到最后面呢烦恼产生，就是说搞成你晚上睡觉都睡不着，然后把你很多不满的事情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断让你回忆，这样就是本来都晚这样。就比例来讲嘛，就是说跟一个冤气的人在一起他不断的，就像为什么出家人不能跟亲人在一起呢？就是你讲的亲戚常常跟你讲一些冤气话哥哥骂了我这个姐姐就把财产分走了，然后就跟你讲，那讲之后你心里面就有冤气出来，本来出家人很清净修行，然后呢那个姐姐妹妹跑过来跟你讲这些话，然后讲着你心里不平衡，然后说两个一起生冤气这个姐姐怎么这个样子呢，然后回家就去讲你，然后就跟着一起落到那个冤气里面去了。本来你修行很清净，跟他这个基础久了以后他讲着讲着一起变成大冤之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出家人是不能跟家人常常联系，联系的时候你自己会影响到你，知道吗？除非你有很大的力量，就没有力量的话，就是说就像建寺庙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智慧你不要建设，就像我们现在建的那个福佑寺一样，那是说那里面欠债务什么一类的东西那你千万不要生冤气就是你要生冤气的话，那你伤害你的心就是说你有大福报，那就是要有般若智慧降服它，能够关照它，不受影响，当然可以就建寺庙。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体的话，你一建寺庙还没接就开始受冤气就冤这个冤那个，一天天搞得不亦乐乎，你心里面全部到里面去了，那根本就像凡夫一个了。然后到了这里接到了以后呢，就是我自己我就说了很多辛苦这个天天就抱怨，然后没接到那天天沉恨那个人怎么坏，就是一天晚上讲这个呢，心里人一集中这个思想，跟他你像那个儿子孩子呢带了一个小孙子是吧，那孙子特别好，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讲到他孙子怎么好，不管到哪都是讲到孙子，他大脑子里面就是一个孙子，因为是他牵挂的东西。所以呢他东南西北不管什么人他都讲我的这个孙子怎么样，老是讲这个人。我说你大脑怎么专注在那个孙子身上了，就为什么呢，他是觉得他牵挂孙子嘛，他孙子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是他牵挂的对象，哪有什么佛法，他跟谁都会讲他的孙子怎么好。所以他那个心完全专注着这个，哪有心思修行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人一般跟亲人在一起是很难修行的，就是他有冤出来，就是嗔恨和冤气出来，所以烦恼产生很难解脱所以呢就一个冤常常这样的你就不会吉祥，知道吧？不会就会有很多，因为一旦有了牵挂，他哭他落他哭他笑都会让你整整牵挂执着，那就是愚痴嘛，就是你这样的愚痴哪有心思去什么空性般若实相心法，他都没有了，是吧？其实这样的就是愚痴的人呢，就像一坨烂泥一坨烂泥，就是就像那个大粪里面的泥巴，就是我们的烟沟里面的泥巴一样，一段污泥就是污泥搅成一片这样的人就是说沾染污垢无有清净之日，就是那为什么没有清净呢？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不清净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佛性，知道？你如果没有佛性的话，过去就过去了。就是说，明明昨天的事情，为什么影响到我今天呢？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有福信。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今天还在烦恼呢？因为你有福信，就跟我们心上有挂钩的，知道，就是跟自信有挂钩的。主要了解所有的净恶业会增加我们心这个自信的无明，因为自信的无明生出来以后，你的自信会反映出来这些沾的垢的烦恼的东西，这个果报我们是看不见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现在的行为念头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果报还没出来啊。那果报，比如说圣人呢就知道因很重要，知道吧？凡夫呢就是果，就是想着去怕果不好，要圣人呢怕因做的不好。我们活在因上，不知道将来果是什么样，果是看不见的。就是，但是呢，我们只要知道因，就知道果了，是吧？按照圣人来讲，或者等待因果的人讲，看因就看果，你的因不好，果就一定不好。所以呢，他非常照顾自己的因啊，这因就是一切法从心上上来，要用心来关照，是吧？等于说我们在生活中也躲不了它。就是说躲不了它，那怎么办呢？那知道是改变心很重要啊，就改变我们的根很重要，知道吧？所以根扎得深的话，那么说这一点小小的东西影响不了我。所以我们要，所以佛陀讲，在我们修道还没找到根之前，或者心扎得不牢或者不深的话，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接触它。等你根扎紧了，扎深了，扎远了，然后扎得很老了，然后你去度众生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主观的关照了，哎，你这个时候接触它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青蛙那佛陀讲勿近，就不要近，不要亲近它。亲近它的话啊，所以为了断这个恶缘，要比这个祸端呢啊，这种比开的这个念头啊，就是最为吉祥。就是遇到不好的这些东西啊，要学会像避火一样避开。在你有避开的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吉祥的，这样是最吉祥的。所以要了解你的吉祥在哪里，就是在这一念之间，对吧？所以这一念要恐惧，要就是说晓得这是不好的行为，我们要制止，不要呢侥幸。你还靠不住，你还没有这个强大的念头，你这心法还不知道呢，就是说你怎么去？你现在根本不知道是心法，那你还抛弃借助，那不就危险了吗？就是说对心一无了知，根本不知道，那是多危险呢！啊，何为智者？就前面讲是愚痴的人，我们要避开他，是吧？那说所谓智者，就是说有正之见，就是讲心法。只要是讲心的人，一定是正之见，一定是正之见，明白吗？就是说这个正知见明因果，知道啊，现在的因将来的果，现在的果是过去的因啊，现在的因就将来的果，叫明因果。一切因果无自性就是心，就是说因跟果的之间，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因跟我们的自性是跟我们心，果也是我们的心，心无因果，心的自体是没有因果的，它会产生因果，所以因果无自性，这就是心。因上也是心，就是如果假设你遇到不好的人，你怎么去对治他？了解这个心，就是说了解这个心，知道是心上，你照顾好自己的心，就外不了边，内不断挖，守护好自己的心，不要去分别外面的事情，因为你分别它，反而你把因给释出了，把这个心释出了，然后你就变成腐的，就是像腐品一样。啊，就被风所吹呀，马上就像波浪一样到处流浪。然后心是水一样啊，它这个很稳的。他说这个正知见明因果，守戒律行慈悲啊，修善法，这种人呢更信，就是说，哎，明因果，知道这个因果，就是由正知见去了解心。明因果，知道一切因跟果没有自性，其实你不能说因果是假的，有因果才有心，因为有心才产生了因和果，因果无自性啊。第三个呢，守戒律，就是说守护，因为戒律是修身的，让身不动啊。行慈悲，就是对一切法我们都要有爱心，就是说 所以呢，我们要有善心、慈悲心。慈，比如说要给予对方的这个乐；悲呢，要把对方的苦，就要有这个心态。不管到任何地方，只要有这样心态，不要去起贪嗔痴的心，要生慈心、悲心。八，就是人家有苦，我们要八，要八苦给予乐，这叫慈悲，叫行慈悲。说慈者是善会于心法，悲者下化于众生，就是化一切众生叫悲，就是看到一切众生，给予众生慈，就了解心法，这叫慈。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叫慈不离开众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我救度一切众生叫悲，令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叫慈，所以叫慈悲。悲是对下来讲的，慈是对上来讲的。对上就令解脱，那么说我们从因果角度来讲，就是说一切法归心叫慈，我不离开一切法就是叫悲，就是说我知道一切法立即了解是心，这叫做慈，因为心它是快乐的。然后呢不离开一切法就是如幻，这叫做悲所以呢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修善法，修一切善法。这一切就是说善法就是施善了，修施善法。施善法就是身口意，我们菩萨戒就是施善法。而施善法就是身口意，身口意就是我们心前这一念。我们这一念从哪里来呢？有身口意身，我们讲身者就是命，就是五蕴就是命，就是说你这一念从哪里出来？从命里出来，就是从这本性命里出来。你这一念从法里面出来，就是口；你这一念从意里面出来，就是说身口意。就是说这一念出来，就是身守这一念意根，就是守住了身口意。我守住身口意，其实就守住了菩萨戒。所以菩萨就是施善法，是吧？所以施善法它就是我们的心法不杀生就是心法，不偷盗就是心法，不邪淫就是心法，一切都在心上，就是这个叫做施善。叫修善法之人，慈类人常怀善心，行正道言善语。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人呢，了解心法的人呢明白这个道理，他常怀善心，心常怀，就是说在一切去生善心，生善心。我们善有几种善，一个呢就是做善法，第二个呢做善心，第三个呢就是善性。就是说你如果了解信法叫至善我们有一个善心叫善心，就是说是啊，然后行善法，它是有三个善。一个是我对一切法做善，但是呢不知没有善心，但是我有善法，那是无界范围之内。了解善心，了解善心就是义根，是吧？然后呢知道信，那就是佛了。佛陀心善出来的一法都是信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叫三种善，叫还善心，行正道。也就是说你了解这一切善都是从性上出来的我们讲，所以我们常讲就是般若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了解一切善都是性善，性中至善，就是善叫至善，至善非善就是性，就是因为善勉强叫个名字，至就是绝对的意思，绝对善，善自己不会说自己是善，那是什么呢？就是性。所以这样做善时就是性善，性善不二。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外面常常安住在性上其实就像由于天空包容一切众生，不管是善的恶的，那这是人的分别而已。那天呢在包容众生，它叫至善；大地呢运载众生，它也叫至善；像水呢能运载一切众生，这也都叫至善，对吧？因为至善无言，至善是没有言辞的，都是性善。所以对于性善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大道，就大道无形的，就是说所有尊生安在其中。那尊生为什么有善恶呢？那是尊生不了解性善，才有呢这个小善或者是心善。就是说运心做善事呢，当然是心善，但是不了解性的时候呢善里面它有微善。凭什么我做善为什么有不好的报应呢？就是我为什么有苦报呢？如果你是性善，苦跟乐都不存在的， 都是信上。明年十日又有何妨呢？你骂我说我，就说你吐口水到我脸上，我让他自干了，是吧？就是说你骂我说我，我语语不动，为什么呢？都是善啊，因为信善里面是没有善跟恶的，知道吧？那都是信善，所以一个真正善的人怎么会去辨别外面的善和恶呢？就像虚空他会辨别社会上的善恶吗？就是说有的人被老虎，就是说老虎把老虎把羊子给吃掉了，你说是善是恶呢？就是对我们反复来讲，一个是善一个是恶，是吧？或者说你要是救羊子就要善，因为老虎吃羊子就是恶，是吧？但是对于虚空来讲，他没有这样辨别，知道他没有辨别。但是说那佛陀为什么能这样做呢？你看老虎肚子饿了，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舍给他吃，知道他给他吃，那为什么他能做到？因为他居然是至善，你要吃我就给你，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受伤害，是吧？对心来讲一点都不受伤害。一个悟道的人啊，就像一个禅师，是吧？他打死了一只鸽子，是吧？他要杀死那个鸽子，后来那鸽子呢跑他怀抱里去了，所以他就一念慈心升起报答。后来念接过来，他说还他鸽子，他你要我要救他，他你要鸽子，你要这个鸽子不就是为了一碗肉吗？是吧？他就拿刀把自己啪的饿到就割下来给他了，人不就是为了一碗肉吗？知道？就是我给这给你吃够不够？知道？后来那个强盗跪在那个地方拼命磕头，从此以后不再杀生了。就是他对自己的生命毫无顾虑，没有善恶的这种概念。不就是要一碗肉吗？我这身上过一块肉给你吃。就是他毫无顾虑地考虑到自己的痛啊，他只是一个救生的爱心而已。那么说真正的善恶是不存在的，知道吧？所以如果你全部就在这个至善上，这个世界是没有善和恶的，知道吧？如果你悟到了，你说，但是呢，我们照顾众生的时候，我肯定是怕死的。但是对你个人来讲，世界上没有善恶，就像虚空一样，没有善恶的。所以安居在无善恶的至善的，就是性善。所以性善上，就是说你完全是回归到本性上去。所以从此以后，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再生恶，不再用善恶的标准来去看人，就是从你心里面爆发出来的这么一个体，就像天地一样，天地什么样的我就是什么样的。我常常讲，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没有善恶分别，只有人妄想在善恶分别，是不是？那么说你虚空大地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地火分别都没有这个分别性，只有人的妄想在分别善了恶了，这叫微善。大道呢，它完全是无私的，没有任何思维，对吧？那你为什么不向他靠拢呢？不向他合一呢？不跟大道合一呢？我们不是要修行吗？跟大道合一才对呀，是吧？那以后你看看桌子有分别吗？桌子没有分别，我跟他就是大道，我就跟大道合一就好了，不，我不去辨别，是吧？所以你进入到这种善上面去以后呢，再也不会受伤害了，是吧？这样的人怎么去害他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人去害他呢？这样的人没有人害你的。我们总担心我不去分别，人家害我怎么办？谁能害你呢？人家害你也是善的，对你来说不分别啊。你不分别的时候，人家害你就是人家把你等于强关。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说啊，那个地方尊生佛罗那说你去斗，他说那个地方的尊生好恶斗不了，佛罗那说我一定要去。他那个人很坏的，很会用石头扎你的，他扎不出血就可以了。就是你打我骂我叫不用石头打我就可以了。他说他可能用石头打你，他石头打我只要不把我打死就可以了。他不把我打死我还可以去逗他。他说可能会把你打死了，把我打死我正好进入涅槃啊。他说时刻都在涅槃，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看佛罗那这样的精神，他说就放心的让他去弘法利生了。就是说你发现我叫你就师父啊，我要去逗众生。就是这个呢，你还没去就剩烦恼了，还斗什么尊呢？这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你要认识到没有善恶的这个字这个体，这叫正道，对吧？所以呢，常怀善心啊，行正道，正道就跟道相应的这个法，对吧？一旦你明白这个人是大丈夫，你做什么事业都很愿意成功。如果你在家里面家庭一定很好， 对吧？一个人在家里是这样的心态，就没有恶念了嘛。所以在家里是勇猛精进，十恶无惧啊，鞠躬尽瘁，是吧？为废寝忘食的为家庭去做了，没有恶念了嘛。像这样的人，你妻子不会爱你吗？对吧？你这样的老婆你不喜欢吗？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家庭，谁不爱呀？是不是？还谁还愿意离开呀？知道？所以我们一般人呐、啊，都是用善恶的心，一天到晚斤斤计较就没办法。所以天天把这个好事坏事挂在口上，天天祷告，天天祷告，谁喜欢啊？所以呢，就是不吉祥，因为不吉祥就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们要吉祥的话，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讲这个啊，近之则削其智慧，增之德行啊，消灾免难。遇到这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啊，他会消灾免难，身上正气凛然啊。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找到这样的人也是不可思议的，是吧？这样呢，你看有正见，明因果，守戒律，行慈悲，修善法。他说常怀善心，行正道，与善语。像这样的人，你敬他，那智慧猛增，通达空性，通达心法。你一看到常佛，你心里就空掉了，是吧？你就见到心了，就是我常常这样讲法。你一见到常佛，就知道常佛常常讲虚空大地，色身相互触法，见到所有都是心里面、心里面显现出来了。你一见到我，你就有这个观点出来。嗯，不是看到我，哎，这个师傅长得好看，这个师傅好有钱，这个师傅名很高，那就完蛋了，知道？就你见到师傅，一想到师傅，他是念佛的。一想到师父是讲空性的，他一想到师父他讲的是心法，你说哎，这样的师父在你心里面建立这么一个观点出来，这样的常亲近常生智慧，就是说你想到他智慧就猛增，是吧？就是说，所以你老是想做分别心就没办法，是吧？所以你把佛陀分别这个，为什么我们见到佛陀智慧不开呢？因为你把佛陀当成是一块铁块了，当成一个象征那样，所以在佛面前还跟人家吵架，就是就是佛陀在大殿里面，在大殿里面还跟人家吵架，你不觉得不正常吗？我们见到佛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吧？见到佛陀就见到心啊，是吧？见到佛陀就见到一个大善人啊，见到佛陀就见到因果是心性啊。你见到佛陀是什么感觉？你还没找到感觉，知道吧？所以你在大殿里还骂人，在大殿里还生气，在大殿里还分别，在大殿里面还在分别你我他，这跟佛跟你见到佛根本就是相违背的，你知道吗？是吧？你见到师父，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你说，师父天天跟你讲，就是佛陀还不讲话，是吧？你可能说佛陀又不讲话，我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啊？那师父天天在跟你讲啊，是吧？天天跟你讲心法，天天跟你讲般若，天天跟你讲实相。天天跟你讲这个究竟的这个道理，你还是用这个师父有钱，师父当官，师父好看，师父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师父这个一天晚上在分别什么人什么人，一天晚上在计较这些东西，就是你难道你没听法吗？就是说是以大家愚就愚在那个地方，知道吧？你老是跟着愚人走了，愚痴的人走，所以呢师父老是读不到你心里面去，师父要到你心里面去绝对不一样的，知道吧？因为我自己我很清楚我想干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天天说我在说什么，知道吧？我自己非常对自己很清醒，真的把我拿到你心里应该是不一样的人，知道吧？你不应该天天烦恼，你天天烦恼就是天天烦恼的原因，就师父不在你心里面，对吧？师父在你心里面一定是平等的，在你这父子在我心里，世界都在你心里面，虚空都在你心里，所有都在你心里面，要师父在你心里面肯定是不一样的，知道吧？因为我心里面就有世界，所有的都在心上显现出来的。所以在《法住经》里面讲了，与智者同行必得智慧，与愚者为伴必增烦恼。就是说你天天生烦恼是因为你心中跟愚者在一起了，并不是跟智者在一起了，知道吗？比喻于善之时为由，能听正法，能改其过，能修善行；于惰者为由啊，能生恭敬啊，能消傲慢。就是跟有德的人在一起啊，你觉得自己好惭愧，知道吧？就跟一个有非常有德的人在一起啊，你就真感觉到哎呀，好惭愧！一见到他啊，我内心好惭愧，是吧？我还在恭高我慢，师父都那么恭敬佛， 那么恭敬虚空，那么恭敬世界，可我还是那么骄傲，是吧？应该你感觉到很忏悔，知道吧？就是说见到有德的人能生恭敬，是吧？能消傲慢。那说一个恭敬和傲消傲慢的人呢，他就积福德了，是吧？福德就慢慢，一个人生恭敬心，把傲慢没有了，他的德行就越来越高。德行越高，就是说人都是很有德行，真认为自己做得不够，真认为自己没有德行，真认为自己呢欠很多，所以呢总感觉到是自己做得不够。就像我们这个鲜花商人，他自己投的做得不好，自己跪在佛面前了忏悔，哎呀师父做得不好在佛面前他自己忏悔，他认为自己做得不好啊。所以跟一个智者在一起，就像一盏明灯一样，它可以让我们有个方向，有方向感，就是吧？所以要跟善知识走，你总是有方向的，觉得如果跟愚者走，你就前面是黑暗的，那当然没地方走了，是吧？所以佛陀教我们呢，教诫我们要跟智者交，莫误愚痴的人亲近啊，要多跟智者呢结善缘。啊，真福慧这件事情是为最吉祥啊。从因果的角度来讲，愚痴的人跟愚痴人在一起呀，你一定会种恶因的，是吧？因为愚痴的人行贪嗔痴慢嘛。那我说，就是你见到这个愚痴的人贪嗔痴慢，就比你来讲，吃喝嫖赌杀盗淫妄，跟他久了以后啊，你觉得因果都不相信了，你知道？就你比那人到杀猪场，拿刀在砍猪肉吃。分解猪，你就想，你就怀疑有没有因果，是吧？就是说那个猪里面因果，但是复性在哪里？你找不到，复性在哪里呀？那猪那分开解开有复性在哪里？你找不到。也就是说，跟一个恶人在一起呀，他肯定会感召这个祸啊。甚至我们这个今天一个居士跑过来啊，他慢慢是吃瘦的。啊，皈依了很多年，后来他得了这个病，得了病以后呢，他就得了什么病，就请他到医院里，他与我也很善良，把他妈妈带到医院里去治疗。那医生就告诉那个他的与我，他说，这个要给妈妈吃一些排骨汤，就他非要妈妈吃排骨汤。后来那个他自己就劝妈妈吃排骨汤。因为她那个婆婆呢已经吃了很多年的瘦了，她非要她吃排骨汤，就把那排骨汤就喂着给她吃。吃了以后啊，哎，过了一段时间了，她与我呢和一家人呢都不开心，然后都是带着犹豫的脸，就是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嘛，她还没有出院哦，被车子撞了，就是车子给骨头撞断了，然后街上以后要吃排骨汤养骨头，是这样的。所以她妈妈就开荤了。开荤了以后呢，他的女儿呢就要他妈妈吃这个肉嘛，是吧？吃排骨汤嘛。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女儿呢就得了一个斗子，一个那个肿瘤，那个肿瘤呢就长像鸡蛋这么大。后来他也不敢告诉妈妈，妈妈还在医院里躺着，他不敢告诉妈妈。没告诉他，他就当时呢有的肿瘤人都怕死嘛，脸上就挂着不好吃。然后呢，他边个的亲戚呢也不做声，也因为治他那个女儿，或者说婆家的这媳妇是吧，都已经右手寡断，脸上都带着一层阴影。哎，他妈妈说，哎，你们怎么不开心啊？怎么敢说我是吧？再过一段时间呢，那个地方越长越大，有鸡蛋那么大。后来还是告诉他妈妈了，他妈妈一病好的差不多了，他马上就好担心。然后这个妈妈就回来，后来就是说，妈妈回去以后她就是怀疑是不是让我吃了排骨汤影响的，就是说因为你要我吃那个排骨汤。后来她没办法，她说那就不吃，她后来她自己那女儿呢到上海去，到好多地方去检查，因为这个这边她也就不必他妈妈吃排骨汤，并且呢还赞叹他妈妈吃瘦。哎，吃了一段时间，两三个月的时间，他也很着急啊，到处检查，到处拍片，怎么越拍越小，越拍越小，越拍越小，就是越拍越小，拍到最后面没有了， 就是突然就没有了，这个就是真实的，就是也就是事业。你看他要他妈妈吃，因为确认行过嘛，就是人家吃斋要人家吃肉，所以呢就肚子里长了一个大鱼，这么大，就拍照都拍出来。后来那医生都好奇怪，怎么这么大的瘤突然就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这个岳昌历城市那边一个居士，就今天过来跟我讲这个事，就是说他就是说后来一点都没有了。后来那医生好奇怪，他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可能就是我妈妈吃了排骨，我要我妈妈吃排骨汤，后来长了一个瘤，只是那个长了一个瘤。后来呢，哎，不吃了以后呢，我叫他，后来我同意他不吃，我也不愿意不逼他吃了，哎，他慢慢的去消了，慢慢消慢慢消，到最后面自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就这样。所以原因出在哪里呢？也就是说跟恶法，他说跟恶法在一起，那么说他会正，他会出来祸，就是说啊，这个殃祸，这是也就是因果跟他开个玩笑一样，就是做这个事情你就必须要受这个果报。所以呢就是说他做善事呢，哎，马上就消掉了，就好奇怪的，就是这些人做善事啊，可以闻见，可以去特别是吃瘦啊，一定能够消很多的这个业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里面讲，就是说近于吃人呢，种恶因的恶果，感召啊一句祸害出来，所以烦恼贫穷短命啊，这样子都会显现出来。就是我们讲果在后面我们看不见了啊，因果因跟果，果也好因也好，都从自信的出来，因为我们心是变法界的。心无处不在，心性嘛，心性是变化界。那说因也在心上，果也在心上，它一定会显现出来。我不知道，你一定要知道，你果是绝对不知道的，知道？但是圣人佛他知道，就这个因就一定会对那个果，知道？所以它是个因果关系啊，他们看得很清晰的，并且那个果报啊，按照经典讲呢，果报它是一个。他说因长到你比那你贪心可以长地狱那么大的果报，是吧？一念贪心，一念就是说我们讲一念忒俱罗罪要堕地狱九万年，是吧？或者是这个多少万年呢，然后很还是说这个有的讲就是说堕地狱很多年啊，百万亿年，就是很长。那么说为什么那么大的果报呢？它是可以膨胀的，是吧？就比如有一个人刮了他的喉咙，叫他起来吃饭，他晚上做梦了，梦见他爸爸给他刮鼻子刮鼻梁，叫他起来吃饭，他睡着了，刮了一下，他正在做梦，梦见那个树掉下来把他打了，把他打醒过来了，他说刚才做了一个梦，怎么树掉下来把他鼻子给打，他哪是树打的，是我刮了你一下。他说刮了一下，他在梦中见到的境界是一棵树的掉下来把他打了，就是你看出那说那手刮一下不就很轻吗？但是是一个树掉下来，可那何况不是恶业，这是叫他起床而已，反应的那么大。那我们贪嗔痴的果报有多大吗？就是说他从我们自信的反应出来很大，就比如我们心起这念火，我们小小的火就身上的温度啊，我这个温度到地狱底下可能是火海很大的。那我身上的骨头坚信那经验到底下是铁围城，我们身上的呼吸到地狱底下是风冷，就是风刀，整个虚空的那个风刀吹过来，把你切成一片一片，像蛋糕一样，切成一片一片的。那么说，我们这是呼吸而已。对地狱来讲的话，是很恐惧的，是吧？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个水呀、就是身上的水分，到地狱可能是火海，广阔无边的。也就是说，小小的果可能长成广大的因，如果你去小小的善呢？可能有广大的果报。所以为什么究竟的因可以讲究竟的果，就是我们念这声阿弥陀佛可以展现出极乐世界出来，为什么？对吧？就是说小因就大果，所以过去是讲最小因得大果啊，那在信解这一声佛号可以得无生之果，这个都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信解就这些恶因呢，感召的烦恼贫穷短命，那还是鞭报，还真报了地狱恶鬼出生，种种种种报，是吧？尽智者得善因得善果，感召的现前呢就是平安智慧富贵长寿，就是说你现在 获得这么平安，是因为有善报的出现。那将来得的报更不可思议。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前的善因得的这个善果，是一善转善，一恶转恶，恶转的越转越厉害，善呢越转越转是往上走的。所以我们最一念善因，现前是平安的，那将来呢啊，可能到天上或者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果报。因为我们的心呢是无限的展，我们心是变法界的无限的展现，对吧？所以得到智慧啊，或者富贵啊、长寿啊，啊，你比喻说啊，毒蛇啊，愚痴的人进啊，愚痴人就像毒蛇一样，是吧？你进愚痴人，触碰者你必受伤害，是吧？就智者就像干肉一样，仁者就得清凉。就是说，你遇到愚痴的人，就像遇到毒蛇一样，你碰到他就像碰到毒一样，马上就受到伤害，毒贯全身，马上全身腐烂，马上就会死掉。就是说，就是说轻者马上就会身上就会肿啊、烂啊，或者重者就直接死掉，是吧？然后智者遇到干肉，先前必定得到清凉。跟智者在一起不讲话，你都是清凉的，是吧？这一块特别安心，你在他面前站一下，你都很快乐，就像一个人在火边啊，就有温度感，冬天就像有温度，夏天就像凉风，很舒服。仁者得清凉，所以尊生呢，我想得求吉祥，应该在教友方面开始啊，无尽恶友，亲近善友。所以我们在外面去啊，要亲近。出家人来讲，要亲近修行人，不要亲那些到处流浪的人，就是带着这个包然后到处游山观水，这不一定是善，这个就跟幽就孤魂野鬼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跟自信相应，不要老是到处啊流浪，就这个地方跑那个地方跑，不一定好，是吧？所以我们要去在外面参学啊，要亲近，要亲近这个修行人，不要眼睛老是盯着那些毫无意义的自由。是吧？不断的翻译自己，对你肯定没有好。我们一块石头扔到天上去，它都是往下掉的，知道吧？终究会掉下来。掉下来就是我们到外面去，没人顾虑。你就说我翻译自己，我要自由。你的自由就是堕落，绝对不是往上走的。因为石头扔到天上去，它最终是往下掉的，它没有任何约束嘛。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啊，我们还是要对自己有个约束，要有克制的体。不能够让自己呢不断的放逸，或者说太自由了，对你肯定是没有好处的。一个太自由的人，一个人住在山上，后来山地都不习惯了。我们好多出家人住在一起，我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很像这样，你住小庙住一年两年下来以后，你再也不想住长住了。你要是说山上一个人吗，对吧？被人家搞下来了，觉得他我给房价给他住，他也住不下去。为什么呢？他不适合长住了，他不跟出家人住在一起，他住不下去了。他没办法住了，就是跟这些道友在一起，他融不到一块去，是吧？为什么呢？是吧？所以这个就很明显，远离恶友，亲近善友，是守住了你第一道吉祥门，很重要。所以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关照的，这要亲近善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
苦，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善品莲花为父母，
善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